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那么整个两汉哲学呢，到这个讲次我们就要进入了道教的创立跟它的一个发展。那么我们常常会讲道家，那么道家跟道教它有什么关系，那道教在历史的一个开展当中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，它的影响在什么地方，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讲次啊来谈一下道教。道教的道跟道家的道本质上是不同的。道家的道啊是指自然本体的道，所以道家的道它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道，也就是说它的哲学意味是比较浓厚的。道教的道啊是从神道思想来的啊，从神道思想，所以这样的一个道的观念比较存在的是一种宗教性质来说的。易经在系辞传里面就说圣人以神道设教，孔子也说鬼神之为德其甚乎，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悟而不可疑，是神道思想有它社会的意义的一面。道教它是以神道来作为它的主要内容，它不涉及到像道家在讲一个自然本体的道的一个哲学探究，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汉代的道教的产生呢，可以追溯到上古传统的宗教信仰，那么同时受到了道家的黄帝、老子、庄子、列子的影响非常的深远。但是真正作为道教催生的，那么是秦汉间、秦代跟汉代之间的方士跟道士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承接着三代以来的巫祝的一个地位，巫师的巫啊，巫祝，庆祝的祝哈，巫祝的地位。他们扮演了神人之间的一种媒介。再加上秦汉的帝王都很喜欢长生不老神仙之说，所以也都能够投其所好，那么道教在君王的保护之下就逐渐的发展，同时民间对于鬼神信仰的风气啊相当的普遍，因此促成了本土宗教的道教的产生。当然这个道教的发展一定跟方士跟道士有关，所以方士道士居功厥伟了。在早期来讲，像方士，比如说像徐福、像李少君这些人啊，都成为道教所祭拜从事的神仙。那么道教在汉代的时候啊，经过了像毛蒙、于吉、张陵、张衡、张鲁的阐扬，就打下了道教的基础。我们先从毛蒙开始说，因为早期的徐福跟李少君的这个方式去寻长生不老药，但他们并没有奠定这个道教的一个基，道教的一个这个立定啊，他们没有从事。那么是毛蒙以后，毛蒙一家几代哈都是以方术见长，我们可以从《史记》的《秦始皇本纪》哈就可以看，他说啊，31年12月，更名腊曰嘉平。那么在集解里面引太原真人毛莹的内记里面就说了，秦始皇31年9月庚子，毛莹的曾祖父毛蒙于是在华山乘云驾龙，白日升天啊，就乘云驾龙啊，白天就升天了。那么于是他们村子里面乡村里面的人就有这样歌谣说了，神仙得者毛出城，驾龙上升入太清，时下玄州系赤城，祭祀而往在我营，地若学之腊家平。那么秦始皇听到了这个歌谣以后就问说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歌呢？那么父老们，地方父老就据实以对嘛，就告诉他，他说这是写神仙的歌谣，所以就劝秦始皇去求长生之术，所以秦始皇当然听到就很高兴啊，于是就有了寻仙的这样的一个志向了，就想要找人去帮他去能够找长生不老的药。 那么这个是从《史记》《始皇本纪》跟《集解》里面的《毛营内纪》啊所引述的一段这个历史的记载。我们今天也可以从《道藏》这本著作啊，它的《茅山志》里面也提到了。那么这篇文章叫《三毛君碑文》，他就说了，毛衍呢是秦昭王做将军，叫毛衍啊，那个偃兵息鼓的偃。他的孩子毛萌就看到了周氏渐渐的衰微，于是就私事鬼谷先生，那么接受长生之术，后来也就先去了，跟他祖先一样啊。那么毛萌的曾孙三人呢，嬴他叫做出尘，毛嬴叫毛出尘，那么都是汉帝，就是汉景帝时候的人。由于他们都先后啊到茅山去修道，而且都成仙而去，所以他们这三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三毛君啊，叫三毛君。那么这三毛君就是我们后来今天所讲的这个道教里面呢、啊、叫茅山道士啊，或者茅山派啊，就是指的这个来说的。后来在这个地方逐渐的发展而有了一个影响性，我们把它称为叫茅山道人或者茅山派。那么西汉成帝的时候，有齐这个地方的人叫甘宗啊，甘宗可，他造了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》12卷，专门在讨论汉朝盛衰和灾异的事情。他就说，天地使真人赐经子下教我此道。所以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》啊，是方士造经典的开始。那么道教的经啊，出自于神兽的很多。那么《三国志·孙策传》里面引姜表这个人的传呢，他就说，当时有个道士啊，琅琊这个地方有个道士叫于吉，他最先是居住在东方，后来来到了东南的吴这个地方，立了金舍烧香，读的是道书，他会制作符水替人治病，所以吴国这个地方很多人啊都去侍奉他。那么葛洪的《神仙传》就说了，刚刚所说的公崇啊，他说这个人就是琅琊人啊，有文才，著书百余卷，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神书170卷嘛，叫《太平清领书》。那么这个人公松啊，他所师事的就是他的老师，就是于吉啊，于吉呢是汉元帝时候的人，后来被孙策给杀掉了啊，被孙策杀掉。那么《道藏三洞诸囊》9卷里面，他就提到了像老子、像尹喜到西国化胡，后来又回到中国来写了《太平经》，不过这是传说啊，我们从来不晓得老子有出关，或者老子出了关以后回国，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再探索的。不过这个《道藏》的三洞诸囊里面就谈到了，说像老子、像尹喜啊，到西国化胡。